闲话不为秀品味，
追寻真相固执堆。
我是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我是 AM936 的子飞。
我们哥俩在新西兰跟您聊聊史记中的故事。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新西兰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为您讲的史记中的故事。
是的，那么现在旅游全线恢复啊，各个大航空公司都开始恢复飞奥克兰了。
对，
如果您喜欢这个奥克兰美丽的风景啊，非常醇厚的人土风情，
是
希望您来旅游。旅游呢别忘了找万国啊，
这是
做旅游做的最好的、
没错。
行，那我们还是接着讲史记中的故事啊。
好，
那么在讲述这个娄敬劝说这个汉高祖移都长安之前呢，我们先讲一件事儿啊，这是刘邦在洛阳事件呢这个发生的。这件事儿呢是关于齐国的田横的。刘邦做皇帝后呢，立彭越为梁王。田横呢怕皇帝追杀他，就带着下属500人呢，逃到海上去了。到哪儿去了？到了蓟墨以东的海岛上居住，就是今天的青岛，山东青岛的海外的田横岛。刘邦听说后呢，齐国本来就是田氏三兄弟安定的，齐国很多贤人归附，如今呢住在海岛上呢，不收服，日后呢恐怕作乱，于是派使节招安，宽赦他们的罪责。田横辞谢说呢，说臣烹杀陛下的使节利益基，如今呢听说利益基的弟弟利商为汉将，很贤能，臣恐惧不敢奉诏，请求做庶人守在海岛上。那使节回报刘邦，就召集利商说呢，说齐王田横马上就会过来，手下人有敢对付他的会被灭族。于是呢又让使者去见田横说呢，田横前来大了封王，小了封侯，不来就会派兵去诛杀。
您可去威胁利商，不要为这个报私仇搞小动作哈。
对，田横呢就带着两个门客啊，乘坐驿站安排的交通工具前往洛阳。距离洛阳30里的时候呢，在休息的时候就说了，说人臣见天子啊，必须沐浴。于是呢就停了下来。他对俩门客说呢，说起初田横与汉王呢都是南面称孤，如今汉王为天子，而田横呢是逃亡的俘虏，北面侍奉他，这个羞耻就够大了。而且呢我烹杀了人家的哥哥，与弟弟呢侍奉他的主人，就算他畏惧天子不敢动我，我独无愧于心乎？而且呢陛下想要见我呢，不过是想看看我的面目而已，陛下在洛阳斩下我的头颅呢，驰骋30里，形容不至于改变，还可以观看一下的。于是自尽，命令门客呢捧着头颅跟着使者去奏报刘邦。刘邦就感叹说，嗟乎，有以也夫，布衣出身，三兄弟前后称王，岂能不是贤良呢？刘邦呢为之流涕啊，这个哭了，掉眼泪了啊。拜两个门客为都尉，都尉已经是能统领1000人到4000人的挺大的官职了啊。发卒2000人，以王者的礼节葬田横。安葬结束后呢，两位门客在田横坟墓旁边啊就挖了两个坑，自尽而死。刘邦听说后呢大惊，就夸赞田横的门客呢贤能。刘邦说，我听说还有500人在海中呢，就命令使节呢去招降。使节到达呢，500壮士听说田横已死，也都自杀了。刘邦就感叹田横兄弟啊能够得势，就是能够招揽贤人。
这个就是田横和这个500壮士的故事吧？
是的。那么说完田横这件事儿，齐国也算是做了一个了结。自从起兵以来啊，那么齐国田氏的这个田家三兄弟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那么下面我们开始接着上两次的话茬呢，说娄敬啊。娄敬呢是被派去西边戍守的，就去边疆去当兵的啊。路过洛阳，娄敬呢穿着羊皮袄去见同乡的于将军，这个于呢就是虞姬的于啊，说呢想见见皇帝，谈谈国家大事。 于将军呢说，我帮您呢换一套光鲜的衣服吧。娄敬说呢，说我穿着丝绸的衣服来，就穿着丝绸的衣服去拜见；穿着粗麻衣服来，就穿着粗麻衣服去拜见，绝不换衣服。意思我穿着我这老羊皮袄去，
就去啊。娄敬有点意思是吧？
于是呢，于将军呢就给刘邦呢推荐了娄敬，并这个刘邦呢，接见他了，并且呢赐饭给他。刘邦就询问说，要谈什么国家大事啊？娄敬说呢，说陛下呢想定都洛阳，是否想跟周朝比兴隆啊？刘邦说，是的。娄敬说呢，说周呢自从祖先开始数代实行德行啊，到了周文王才天下三分有其二啊。之前说了很多啊，什么什么，好多我们就不那么啰嗦了啊。那么最后呢，姜子牙也来归附啊。周武王呢蒙京会800诸侯，都说商纣可伐，这才灭了殷商。周成王周公旦营建洛邑，建都于此，认为洛阳呢是天下之中，四方诸侯进贡道理君。君主呢有德行，就容易依靠他统治天下；没德行呢，就容易灭亡。凡是想建都于此的，听听啊，凡是想建都于此的，都是想像周朝一样，用德行来感召百姓，而不是依靠险要地形啊，让后代呢交涉淫逸来虐待百姓。周朝的鼎盛时期呢，天下和睦，各方诸侯呢心向洛阳，仰慕周君的道义，感念他的恩德，依附而且一起呢侍奉周天子，进贡啊，进献贡赋，洛邑防守呢不用一兵，进攻呢不用一卒，诸侯和百姓呢都归附。到了周朝衰败的时候呢，分为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诸侯呢再也不来朝拜，周已经不能控制天下了，不是他恩德太小，而是形势太弱了。
这洛阳不容易防守，这是个大问题。
哎，就是说这话呢，就是绕着弯的说，就是这么一句话。就是洛阳的地形呢，不太不如这个长安好啊。
对。
那如今呢，陛下从丰邑沛县起事，召集3000士卒，带着他们呢，直接投入战斗，便席卷蜀汉，平定三秦，与项羽呢在荥阳交战，争夺城高之险。大战70，小战40，使天下百姓呢血流成河，父子枯骨，暴露于荒郊之中，横尸遍野而不可胜数，悲惨的哭声呢不绝于耳，伤病残疾的人呢欲动不能。这种情况呢如果要同周朝啊什么成王康王的兴盛相比呢，我私下里认为这是不能够同日而语的。
就怎么能说天子的德行不够，这个真够大胆的哈。
那时候人还说实话。再说秦地呢有高山啊，背负黄河环绕，四面边塞呢可以作为坚固的防线，即使突然有了危急情况呢，百万之众的雄兵呢可备一战。借着秦国原来经营的底子，又以肥沃的土地为依托，这就是所说的形势险要，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地呀。陛下呢进入关中，把都城呢建在那里，山东地区呢即使有祸乱，秦国原有的地方是可以保全并占有的，与别人搏斗呢不掐住他的咽喉，打击他的后背，是不能够完全获胜的。如果陛下呢进入关中建都，控制着秦国原有的地区，这就是掐住了天下的咽喉而打击他的后背呀。
娄敬说的很有道理哈。
那刘邦呢就询问诸将啊，诸将都是山东之人，这是萧山以东的意思啊。诸将呢都是山东之人，就劝刘邦说洛阳好，洛阳这个地方你看啊，东有城高啊，西有萧山渑池，背后有黄河啊，面对着呢是沂水和洛水，这已经很坚固了。哎，这时候谁说话了呢？张良说话了。张良说呢，说洛阳虽然有这些屏障，但是地方太小，不过数百里啊，田地薄，四面受敌，不是用武之地。关中呢，左有崤山函谷关，右有陇蜀沃野千里，南边有巴蜀的富饶，北边有胡人草原的地利，阻挡三面可以防守，一面可以东至诸侯，诸侯安定。 黄河和渭河的漕运可以直通天下，供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可以运输，这是所谓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呀。娄京说的很对。
嗯，
我们这儿顺便说一下啊，这个为什么是左和右啊？说，关中的时候说左边有萧山函谷关，右边有龙蜀呢？龙蜀就是指的这个现在甘肃那边，对吧？
哦、
嗯，因为古代的地图啊，不像现在是这个北上南下的啊、
哦，
它都是上南下北的。为什么呢？
哦、
它要方便帝王呢，这个从上到下，
哦、
从北往南啊、
哦，
俯瞰这个天下啊。它所以它这个南北的方向，古代地图跟我们是正好相反的啊、
哦。
所以你听什么？如果朱元璋称作是怀右不一。拿我们现在地图看应该是怀左不一、
嗯、
对，那是这个意思，大家查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左有萧函，右有龙蜀。
嗯，这是从上往下这么看的、啊
哎、对的、嗯
哎、那么刘邦听进去了吗？
刘邦即日起驾西都关中，看看这个张良的话多么的管用，
当时就动了
啊啊！那么六月的时候呢，汉高祖大赦天下
啊，这当天就出发，还是张良厉害？
哎，对呀啊！刘邦说呢，说这个说服我监督关中的是娄敬，娄啊就是刘啊，嗯，就赐姓娄敬为刘啊，嗯，所以娄当时这个当时是娄敬这一族是被赐姓为刘了啊，授给他郎中的官职，号奉春军啊，估计也不去西边戍守去了是吧？娄敬之后呢还会出场啊，这是汉初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对于整个汉的立国和整个的方针方向和走势呢有一个特别大的贡献。
嗯嗯，
最后呢我们慢慢说啊。那么在此之后呢，刘邦的新兴的大汉王朝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下回跟大家接着说。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是由新西兰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为大家讲的，我们下期再会。
再会。